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0回。这韩立听说，怎么着？这老道找到有仙根的人了，连忙向那边看去。只见一位白白胖胖的年轻人茫然地站在这位吴先生面前，是不知所措。他旁边啊，还有一位大腹翩翩、身穿紫色绸衣的中年人，则是一脸不可置信地在追问着：“
先生，我家这孩子真的有仙缘呀，没弄错吧？”
这位被巨大馅饼真正砸中的人，还是有点不敢相信。前边那么多的年轻俊秀都没有挑上啊，自己这位好吃懒做的儿子竟然会被仙师一眼看中，真让他犹如在做梦一般的。
施主放心，贫道已检查了数遍，贵子的确身具仙根呐，可以和小王爷一起学习仙术的。
吴先生见此，手捻了一下雪白的胡须，笑吟吟地说道：“
哎呀，多谢仙师，多谢仙师啊！在下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家里边也有几分薄地，明日一定给仙师备上一份厚厚的拜师礼金。哎，儿子，来，快给仙师叩头拜师啊！”
中年人确信此事无误后，高兴的是手舞足蹈，说话他更是语无伦次了。而那些落选的年轻人一见呀，都傻眼了。啊，这位被吴先生看上的人，不就是常被他们叫做酒囊饭袋的那位铜胖子吗？这样的废物竟是有仙根之人，这也太让人难以接受了吧。不只是这些年轻人这么想，他们那些长辈也不禁面面相觑起来，觉得有些难以接受。毕竟这位叫童景的青年，其吴用可是在他们这个圈子里边出了名的。韩立脸上倒没什么异样，一个人是否拥有灵根，可不是看男女长得什么英俊潇洒、耐看漂亮，跟个小瓷人似的，没用，甚至和人的才智能力都一点关系没有，这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否则在修仙家族没有出现之前，修仙派的人也不用如此难觅高徒了。不过韩立对在这么点人中真能找到一位有灵根者还是有点意外，看来这道士的运气还真不赖。韩立和那对祖孙明白这个道理，厅堂内的其他人可不懂这个道理啊，他们小声地纷纷议论起来。其中有些精明的人呢，甚至开始怀疑这位吴仙师的真假了，让后面还没有测试过的人听了都有些犹豫不前。如此一来，老者的面前呀，竟一时出现了冷场的局面。秦王一看，面露不悦之色呀，但厅里的众人都是和他相交多年的好朋友，还真不好直接说一些难听的话，只好向老道婉转地说道：“仙师啊，这大家都是凡夫俗子，凡夫俗子啊，没有几个人见识过真正的仙师，要不您就再露上一手，给大家伙开开眼吧。”听了新王这么一说，在场的众人马上鸦雀无声，全都看着这位仙师如何说。白发老道沉吟了一下，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下来，然后啊，就叫众人随他到大厅前的空地上去。有了老道这话，厅内之人呼的一下子全都拥出了大殿外。韩立呢，也无所谓地跟了出去。倒是那祖孙二人没有动地方的意思，看来还在为韩立约他们见面之事而忧心忡忡呢。到了客厅之外，这老道站在众人围着的一个大圈子内开始施法了。只见他两手掐诀，双脚平站，嘴中
低声是念念有词，那若有若无的咒语声硬给其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这样一来呀，围观的人全都屏住了呼吸，死死地盯着老道的一举一动。韩立听了这些咒语后，却暗自翻了翻白眼啊。就在这个时候，老道的两只手掌往中间一合，接着呢左右一分，一颗拳头般大小的熊熊火球就漂浮在了两手中间呀。同时附近的温度也突然高升，一股炎热的气息弥漫了过来。这正是火灵根修士人人都必修的火弹术法术。而这在修仙者最常见的一幕，却立刻让附近的人发出了一阵惊呼啊，大叫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可是接下来这一幕不但让这些凡人继续目瞪口呆，就连韩立一开始也给吓了一大跳啊。因为接下来的这个老道啊，两手不停地掐诀变换手势，结果呢让那团炙热的火球就在众人的眼前渐渐变形起来。先是慢慢伸出了翅膀，长出了尖嘴，紧接着又画出了一对纤细的爪子和尾巴，竟变成了一只小巧玲珑的火焰小鸟。难道是火鸟术？看到这情景的韩立神经一下子绷紧了，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火鸟术，火鸟术可是货真价实的终极初阶的法术啊，就是韩立自己也没有掌握住。可眼前这只有练气气功法的这个修仙者老道竟然当场使用了出来，真是太难以相信了。难怪韩立要以为是不是眼花了。但韩立的吃惊只是短短一瞬间的事情，他随即就发现了这只火鸟啊和真正的火鸟术的巨大差异。虽然从外形看来，这只火球变化的小鸟非常像火鸟术释放出来的法术形象，但是它们的个头也未免相差得太厉害了吧。火鸟术的火鸟啊可以两翅一张，足有近丈大小，而老道这个变化出来的火鸟始终保持着拳头般大小，根本没法相提并论。但真正让韩立确信这只是个伪火鸟术的，还是两者蕴含的法力波动大小。火鸟术所化的火鸟，它的体内所蕴含的破坏力，就是筑基期修士也绝不敢应接的。而这个小巧的和麻雀一样的火鸟，它的法力波动还是和火球的时候一模一样，没有半点的增长。想通了这一点的韩立啊，又好气又好笑，他竟然差点被这点小伎俩给骗过去了，真有点丢人呢。不过此人操纵火焰的变化之术还真是惊人至极，韩立自己就自问绝无法做到如此细微的操控地步。就不知对方一个练气期修士是如何做到这种程度的。老道下面的表演彻底证实了韩立的想法。只见呢，正展翅高飞火红色小鸟突然飞落到了地上，又化成了一只红色的哈巴狗，围着老道四周是欢快地跑个不停啊。没过一会儿，这小狗又变化成了火蛇，火蛇再进化成了小人。这一连串的惊人表演彻底让那些从来没有见过法术变化的凡人们看的是目瞪口呆，张嘴结舌呀。直到老道突然用手一指，那最后变化的火焰小马冲向了一侧的一棵樱桃小树，结果火焰大起，瞬间就将那棵树化为了灰烬。老道这才结束了表演。此时呢，围观之人才如梦方醒，拼命地向老道呼起仙师来。原来心里的怀疑早已置于脑后，哪儿还有半分的不信之色呀。新王笑吟吟的望着众人欢呼的一幕，
心里边有些自得。说起来，修仙者以前曾经在大贵之家和豪门世家内频繁出现过的，但后来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渐渐消失了，并不大和凡人接触了，弄得如今仙师之类的人都快成了传说了。就是身为皇室宗亲的他，也是头一次见到真正的修仙者。如今老道露了这一手法术，震惊了全场，当然让新王觉得大有面子了。新王当然不知道，以前经常有修仙者在俗世出现的时期，是修仙界还没有升仙大会出现的那段日子。那个时候，一些觉得筑基根本无望的散修和修仙家族内的低阶修仙者，就自暴自弃的愿意在俗世享受凡人的荣华富贵。但升仙大会已经出现，修仙者都有了拼斗筑基的希望，虽然个个的都隐匿深山苦修功法去了，哪儿还再会在世俗界现身呢？当然像于子彤那样守不住修炼之心，在世俗界磨练时堕落的修仙者自然例外了。不过像这样的修仙者并不多，就是哪位真的成为了大贵豪门的客卿，也是百般隐瞒，不希望外人知道。毕竟身为一位修仙者，去给人家凡人当门客，这在修仙界说出来可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啊。如此一来呢，就形成了世俗界的修士虽然不少，但是肯和权贵交往的却寥寥无几。就是有几名愿意成为豪贵的座上宾的，也都被这些人家死死隐瞒住了消息，以防被其他相识的修士耻笑。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7ts.com。
而围观的这些宾客呀，可真的还从来没有接触过其他修仙者，自然都对老道这一手漂亮的操纵火焰之术惊为天人呐。就这样，在众人敬畏的目光中，白发老道带点傲然之色的重新回到了大厅。这个时候还没有测试过的人自然迫不及待的口里边喊着仙师仙师，又簇拥了过来，好让这位巫仙师给查看一下自己的仙根。白发老道也可以说是精神够旺盛的，来者不拒的将剩下之人一一查验了一番。但可惜的是啊，剩下的人中包括话痨者和秦岩的晚辈，都没有一个查出具有灵根，都只是非常普通的凡人而已。这个消息把这些新接受检查的人打击得不轻，他们只好无精打采地离开了老道的身边。看来这仙缘还真不是这么好有的。这样一来呢，就越发突出了铜井那胖青年的仙根珍惜，让其他人瞅向此位的目光羡慕无比啊。更让站在老道身旁的父子两个人一直咧着大嘴哈哈的傻笑个不停。韩立则神色如常，看着秦岩带着灰头土脸的秦家少爷和小姐返回了他这边，并且一见韩立都带了一些狼狈之色。
我还是不服气，凭什么那个窝囊废能有仙根，我们就没有啊？我们这几个人哪个不比他强上100倍呀？
一位长得小巧玲珑的秦家小姐还不服气的嘟囔个不停。
好了好了，不要胡言乱语，你们没有这个命，有什么好抱怨的？
秦岩脸色一沉，转脸训斥了小姑娘一句。这句话让这位秦家出名的小辣椒把嘴一撅，仍然是满脸不忿的模样。此时化姓老者也带着那一对男女青年走了过来，一言不发的就坐在秦岩旁边。两位对望了一眼，突然同时苦笑了起来，颇有一些难兄难弟的味道啊。
秦老弟啊，看来那铜胖子马上就要抖起来喽。
哎，
这也很正常啊，谁让人家生了个好儿子，马上就有先师做靠山了呢。不过华姓老者和秦岩你一句我一句的聊了起来，不过他们虽然嘴上说着，但还是一心二用的注意着吴先师和那新王的举动。新王此刻见所有的来宾的晚辈都测试过了仙根，就一扭头向身边的一位丫鬟小声吩咐着什么话，结果这小丫鬟呀就立刻从侧门边退了出去，不知道奉命干什么去了。新王这才回过头咳嗽了几声，含笑的缓缓说道，下面为了庆祝爱姬的怪病痊愈和犬子与这位同事侄拜师的大喜，大家就好好庆祝一下吧。说完了这话，新王毫不迟疑地伸出双手猛拍了两下，啪啪，随着掌声响起，从大厅的正门外那一对对穿戴整齐的仆役和丫鬟手捧黑漆托盘，端着一份份的佳肴和一瓶瓶的美酒走入了厅内，然后娴熟无比地摆满了每张桌子，并给每一只酒杯都倒满了犹如之路般粉红的美酒。来，本王先敬大家一杯。新王说着端起一只侍从主动送上来的酒杯，高举过头大声说道，王爷请。大厅内的气氛顿时在众人和新王共饮一杯的情况下马上高涨了起来。不一会儿众多宾客就推杯换盏，宴席终于开始了。新王和那位叫青儿的妻妾则穿插在席间，和一些交情比较深的老朋友有说有笑的，一点王爷的架子都没有。这位王爷的口碑在秦岩等人的嘴里这么的好的，而那位所谓的吴先师可没有入席啊，而是在新王举起酒杯的时候就无声无息地走掉了，让很多还想在宴席间和这位先师大拉关系的人大失所望起来。不过想想这也很正常啊，人家一位活神仙怎么会和他们这些俗人一样饮酒作乐大鱼大肉的呢？这样想通了之后，这些人也就死心了，真正放开了心思和人吃喝起来。当酒宴进行到中旬的时候，新王甚至叫来了一对府中的舞女，婀娜多姿地跳起了宫舞，给众人前来助兴，让气氛真正的升到了高潮。就在这个时候，从厅堂内走出了一位二十来岁的白衣青年，长得温文尔雅，身材修长，一举一动之间斯文有礼，风度翩翩，绝对符合大多数怀春少女的梦中情人形象。平儿啊，来见见诸位世伯。新王一见青年立刻高兴地招呼其过去。说来凑巧，新王啊正好来到了秦岩等人的桌前，于是这位温雅的青年含笑走了过来，见过两位世伯。哎，不敢不敢，小王爷多礼了呀，小王爷多礼了。秦岩和华姓老者可不敢托大呀，急忙站起来还礼。哎，二位是他们的长辈，明儿给你们见礼那是应当的，怎么这么见外呀？啊，新王有些不乐意了。秦岩和华老者闻言对望了一眼，略显一些尴尬呀。话这么说不假，但他们两个人怎么可能真将人家皇亲国戚当成自己的晚辈呀？但他二人也是老奸巨猾之辈，随口几句话呀就将话头给岔开了，然后就介绍身后的晚辈给这位豪爽异常的王爷认识，这可是个难得让晚辈露脸的机会呢。当然了，韩立也在秦岩的介绍之中。当介绍韩立的时候，秦王两眼一亮，大有深意地反复打量了韩立数遍，他脸上是似笑非笑的神情，显然呐，这位也对那留言的内容 知晓几分。他以为这韩立也是秦岩的私生子，可他想不到的是，韩立是一位筑基期的修士啊。而韩立看向王爷的时候，却觉得这王爷不简单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1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57ts.com。